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之间晋府他们在河宫上已经度过了整整三年了。虽然他把河都署迁到了清江，不在老于成龙眼皮子底下，事情好办得多了，但是他们也并不是没有烦恼了，就拿着运河、黄河、淮河三江河流的清江来说吧，决口是堵上了，新堤也修好了，皇上下令让在堤上栽树护堤。按照陈皇的意见呢，这河堤上适合栽种灌木和草，不大适合栽种大树，以免汛期来的时候风大雨猛，反倒会动摇河堤。可是这个意见那地方官就是不听，因为灌木野草不值钱，没人愿意去挖来卖给河工上，几次和清江交涉都毫无结果。今天晋府带着陈皇和封志人来到新修的大堤上，晋府看着一眼望不到头的大堤和滔滔的黄水，心事沉重地说：二位，新任清江道台已经上任了，你们知道他是谁吗？封志人半开玩笑地说：嗨，都帅，不管他是谁，总不会是于成龙吧？晋府一听就笑了：智人呐，让你不幸而言重喽，这新任的清江道台不是别人，正是于成龙。哎，不过可不是那个山东巡抚，却是他的本家堂弟。哼，巧了，名字也叫于成龙。这个小于成龙不但作风正派，风骨与老于成龙一模一样，还连脾气都像是从一个模子里倒出来似的。哎，但愿今年秋汛小点，这里不再决口，这样我们和小于成龙就能相安无事了。陈皇跟在晋府和封志人的身后，一边走一边说：哎，可惜上游萧家渡的碱水坝还没完成，不然的话秋汛就是大，总有办法护住这段河堤的。我倒有个新想法，秋汛来的时候在这个地方扒开一个决口。话还没说完呢，晋府就拍掌大笑：哎呀，妙妙啊，前段时间咱们是筑堤挑土，这里已经成了洼地，黄水一灌马上就会淤平，那时可得万余顷良田呐。淤平之后地势增高，也有固堤之效，在修堤时挖方用土，那也就容易的多了。哎，这可真是一举三得呀。陈皇笑了笑说：哈哈，都帅，还有最要紧的一条你没想到呢。试想这里一开决口，黄河入运河的水势必然减缓，漕运便不至于因秋汛而中断，汛期漕运工程也能接着做。这边呢，来年又有这么多的好田分给百姓，他于成龙就是再厉害那也得讲理呀。他是清官，见此利民之举能不高兴吗？哦，对对呀，这可真是一时树鸟。哎呀，我说你这个陈天一呀，命中注定不能当官。哎，哪怕你中个进士呢，我晋府必定举荐你当下一任的治河总督。陈皇看着巍巍壮观的大堤，想想自己一生的坎坷遭遇，突然有点心事重重了。唉，只要有利于国计民生，报君恩，顾皇图，我也就心满意足了。至于一己之荣禄，犹如脚下这黄土。说着 一脚把一块黄泥块踢下了河堤，看着他翻了几个个滚入水中。三个人沿着河堤尾移北去，远远就看见黄河入运河的交口处站着一个中年人，倒背着双手也在遥看黄河，好像是在查看水情。这个人风之人和陈黄没见过，进府却认识他，急忙紧走几步抱拳一揖，笑呵呵地说：“哎呦，是成龙兄啊，哎，怎么不认识我啦？我是进府啊，哎哎，智人天一，我来给你们介绍，这位便是新任清江道台于成龙于观察。这个于成龙啊，正是咱们在康熙大帝的第三卷开篇所提到的那位擅自借粮赈济灾民的清江县令于成龙。如今他又从宁波升任道台到了清江，此刻听了进府的介绍，陈黄打量着他，只见这个于成龙瘦骨伶仃的，穿了一件灰土布长袍，外头也没套褂子，脚下一双踢死牛的双凉黑市布鞋上沾满了泥土，辫子和袍角被风撩起了老高，面无表情，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令人望而生畏。风之人和陈黄听了进府的介绍，急忙抱拳施礼，对于成龙点了点头。于成龙也抱拳还礼，略是寒暄，便开诚布公地问进府：“进大人，这个河堤能顶得住秋汛吗？这河道修得这么窄，怕不行吧？前天下官捧读皇上明发的圣谕，命栽树固堤，圣上高居九重，尚能详虑至此。我们这些做外官的，身边养着一群清客幕僚，养尊处优，更需多加留意才是啊！啊，你说是吗？”于成龙虽然说话的口气十分缓和，但这几句话无一不是在教训人。他不喜也不怒，嘴角微微上翘，似乎随时都在向对方表示着自己的轻蔑。进府觉得眼前这个小于成龙比起他哥哥老于成龙是更难打交道了，一见他这样的表情，他的自尊心像被刀子戳了一下似的，刚刚鼓起的欢快心情顿时荡然无存。他是强按心头的不快，背着手看看天，又看看奔腾不息的黄河，轻轻一笑说：“哈哈，于观察，这件事本都已经有处置，观察大人下车已始，不问情由，怎么就知道我不遵皇命，又何以知道我护不了这段大堤呢？”听了进府的回答，于成龙彬彬有礼地打了一躬，也端起了官腔：“进大人，并非卑职斗胆过问何物，要知道皇上既命卑职来守此郡，则此地百姓土地一丝一缕一粥一饭责任都在我的肩上，河堤没有树来加固，河道又如此狭窄，都违背了常理，秋汛一到，万一绝了口子，恐怕大人与本道都难辞其咎啊。”听了于成龙这番话，风之人见进府的脸涨得通红，知道他眼看要发作了，急忙在一旁笑着说：“二位大人其实想的是一样的呀，这植树护堤的事儿，我们方才还在这议论来着。”于成龙的脸上毫无表情， 冷冰冰地打断了风之人的话。这位先生，请自重，我正在与晋帅说话。晋府在一旁冷笑一声说，于大人，这位先生姓封，名智仁，乃是下官的合务募兵，此人栉风沐雨，实心办事，而且是朝廷的五品命官，并不是那些徒务虚名的等闲之辈，说句话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于成龙啊，因为他的哥哥大于成龙曾经在河宫上栽过跟头，一向不服，见晋府护短，还是越发来了气儿了。但是毕竟晋府的职位比他高，他便压着性子淡淡一笑说，好、哦、如此说来倒是学生孟浪了，果真如晋大人所说的那样，倒是我清江百姓的福分了，卑职焉敢在大人这里惹是生非，只因事关一郡生灵，不敢不问。晋大人明鉴，去年秋汛又冲决这里十几个乡啊，饥民的事儿至今尚未安顿好呢。到底是文人心眼多呀，虽然于成龙只是轻描淡写的说了这么一句，但是晋府已经知道了他的心意，他这是先放一句话在这儿，今年要是再绝口子，我于成龙可就要弹劾你了。晋府知道去年因为集中财力人力抢修漕堤，黄河这边时有绝口，淹了清江县17个乡，便耐着性子说，看来你于观察对治水也不是外行啊，不过这可不是读几句子曰诗云就说得清楚的事，就是大禹当年治水也用了9年的功夫，这9年之中难道就没有一处绝口，没有一处受灾的吗？得，这话是越说越凝，于成龙也针锋相对，哦，这么看来这里要9年才得安宁呢。也好，9年10年那是都帅的事，卑职既在此境，却不能听任洪水再泛滥9年。晋府知道在这种人跟前那是半点把柄也不能留的，所以听了于成龙的话，他一口就给顶回来了。怎么啊，你是说这是我的事了？错了，这是关系黎民社稷的大事，我并非以禹王自比，何物糜烂至此，那总得一步一步收拾嘛。于观察高瞻远瞩，我十分佩服，但你毕竟不在河宫上，有些事不明真相，远的不说，前年高邮清水潭、陆曼沟和江都大潭湾几处决口，一共是300多丈。去年5月，清水潭再次决口，兴化城里水深可以行舟，你不在，令堂大人就住在这里，你不妨回去问问他老人家，是我们不出实力呢，还是被地方官给耽误了？哼，不要觉得只有你一个人关心黎民疾苦，告诉你吧，百姓遭难着急的岂只是你我，皇上都急得数夜不眠。晋府是越说越激动，话就像开了闸的水一样一泻而出，他说着上前一把一个扯起陈黄和风之人的手伸给于成龙，你看面前这二位就是你说的清客和养尊处优的人，这风之人不到40岁，陈黄才29岁，你看看他们，你看他们像吗？你再看看他们的手，这是弹琴下棋的手吗？于成龙见晋府如此激愤， 惊得后退一步，这才认真打量了一下晋府陈皇和风之人。这风之人看上去好像有60多岁了，头顶秃了，稀稀疏疏的花白头发拢在一起，还没有小指头那么粗呢。陈皇的脸被和风吹得像刀刻一样，满是皱纹，古铜一样有黑有黑的，只有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表明着他尚在盛壮之年。于成龙脸色一沉，面前的景色也使他悚然动容，但是他血液中流动的本性带来的那股傲气很快就战胜了一闪而过的温存，不冷不热地说：晋大人，何公劳苦卑职知道，但远远比不上我的百姓，国家用兵1/3的财富出于江浙，他们受的什么罪？卑职到任才刚刚10天，我设的育婴堂已经捡到了40多个孩子，他们的爹娘要是有一口粮食，也不至于抛弃亲生骨肉。说到这儿，于成龙停顿了一下，双眼闪烁着晶莹的泪花，举手一揖，头也不回的径自走了。这于成龙不是个忠君爱民的清官吗？他怎么这么别扭呢？一上来就和晋府闹翻了呢？这事儿啊，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很简单。大小于成龙也好，晋府封制人陈皇也罢，都是清官，也都想替皇上把治河的事情办好，造福万民，造福后代。可是他们的观点不同，方法不同。如果用咱们今天的话来说，这于成龙哥俩是保守派，而晋府他们呢是改革派。于成龙主张要治河，那就要循规蹈矩，加宽河道，堵塞决口，恨不得一下子就把千年水患根除干净。而晋府呢，用的是陈皇的主张，采取的是新办法，要竖紧河道，加快黄水流速，冲沙冲淤，同时呢加固河堤，修筑碱水坝，分洪截流。这样一来，工期自然要延长了。在北京面圣的时候，晋府已经把这个想法禀奏给康熙皇上了，当时他就说明了这第一期工程需要10年的时间，康熙嫌10年的时间太长了，要求提前在7年内完工。现在才刚刚3年，工程进度还不到一半呢，谁能保证秋汛来的时候不掘一个半个口子呢？可是于成龙是地方官，他的任务是保境安民，你河工上怎么干那是你的事儿，反正在我管辖的地面上不能再掘口子。好嘛，治河观点方法不同，再加上这个小本位的思想，于成龙能不和晋府他们闹宁吗？对于这一点，晋府早有估计，所以在面圣奏陈的时候才说出治河公慢而棒速的话。也就是说，治河见功慢，见效慢，而受到的攻击却会很快。这不，今天头一回和小于成龙碰面，尽管于成龙官职比晋府低，可是他打着为民做主的牌子，竟敢这样傲慢无礼，指手画脚，品头论足，横加指责，处处威胁，全部把这治河大员们的辛苦看在眼里。晋府身为一品大员，皇上信任的治河总督，3年来苦心经营，辛酸备尝，竟然落到如此下场，他能不义愤填膺，怒上心头吗？回到署里，他一言不发，挽起袖子磨墨，就要写奏折 弹劾这个无礼的道台，却被封制人一把给拦住了。哎，我说都帅，使不得，使不得呀！哼，什么都帅，一个小小的道台竟敢如此放肆无礼，这个治河总督还真不是人当的。晋府气得嘴唇发青，哆嗦着把笔一摔，这淋淋漓漓的墨汁甩了陈黄一身。恰好在这个时候，总督府的检事彭学仁进来奏事，脸上也着了一滴墨汁。哎呦，我说大人，您这是怎么了？陈黄见晋府沉着脸不答话，便接过话茬说：忠诚大人和新来的余观察怄气，要上本弹劾他呢。彭学仁一听是这事，急忙摆了摆手说：哎，大人，依我说，这件事就算了吧，参不得的。封之人也接过话茬说：对，老彭说的对，于成龙虽说傲慢无礼，可他到底是个清官，咱们手下的民工又都是这一代的人，大人官声本来是不错的，这一参劾人家恐怕坏了自己的名声。晋府心中的怒火一窜一窜的，大声说：怎么，他是清官，难道我是赃官不成？彭学仁，你以前在安徽做过县官，天医和治人更不必说，你们说说，我晋府贪赃吗？我的幕僚里头有亲戚吗？哼，我为官20年，家里倒赔了10000两银子，他于成龙知道吗？忠诚息怒，以下官之见，于成龙正等着您参他呢，您可不要上当啊。哦，为什么？这彭学仁是个老官吏了，吃透了官场的内幕，急忙说：您想啊，您此时参他，皇上断然不肯驳您的面子，自然是您一参他就倒，可是您说您是清官，这我们都信，但是您出身豪门，如今您管着河宫，花钱如流水呀，显不出您的清来，也没人相信。于成龙呢，寒门书香，沾了这个便宜，那就清的名声大。于成龙太夫人在清江3年，自重自吃，杜门谢客。于成龙的夫人已经是诰命，穿的仍旧是布衣旧衫。有一次过节，他的大公子买了一只鸡，当场被夫人打了20棍子，要不是太夫人讲情，还不肯饶他呢。这个官要不来河宫上搅和，还实在也无可挑剔呀。这回如果您参倒了他，这里的百姓送他万民伞，攀援罢市，那都会有的，说不定还有人叩却上书替他鸣冤叫屈呢。上头若是昏君，也许会不管不问，可主上如此圣明，岂肯让您真的参倒了他呀？停不了半年又把他开复了，所以这样的人，您越参他名声越好，越参他是升官越好。